对，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日子，可以来全然的转向你，来赞美敬拜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你手中，求主你真的根据你的给我们的应许一样，跟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来把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来领受主的你话语。主，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分别为圣，信主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上次跟大家分享，就跟大家分享到第五章，那第五章当中有一节的经文，第十四节，有跟大家再重复一下。第十四节说的是，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那这节经文我们可能后面还会不断的在重复，因为确实阿摩斯在阿摩斯书当中一直是有强调上帝这样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说只要我们能够求善，不要求恶，上帝就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就必存活。结果上次再提醒大家一下，第十五节阿摩斯书就更进一步的说，我们所谓的求善应该是会包括一些什么东西。第十五节当时他就说，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成功行义，然后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意思说我们要改变，然后我们要改变，很可能真的我们要先恨我们的恶。那上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一些基督徒被问的时候说，哎，你爱不爱基督，你爱不爱上帝，很多基督徒马上就可以回答说我爱。但是被问说你爱基督之前，或者同时，你有没有厌恶你自己的罪性，厌恶恶，那很多基督徒反正就答不出了。因为你更详细的问下去说，好，你说你厌恶恶的话，那以前有哪一些的跟罪性有关系的，或者因为罪性发出来的一些动力而做出来的一些习惯，有哪一些你是为主放下的，一般很多信徒是答不出来。结果这里上次跟大家分享说，上帝是看我们这方面的果子的，我们要省察自己，来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段路要走，我们在这方面要不断的求靠上帝，要依靠上帝。结果上次也有跟大家讲到说，上帝不会让这些所谓的假信徒啊，好像就冒假就走过去。跟大家介绍这个整一个这个框架，这个大环境，就说阿摩斯当时他是到以色列去传福音，就是所谓的听众都是自称为是信徒的那些人。结果第二十七节，上帝就告诉他们说，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以外，这是耶和华万军名为万军之神说的。那上帝是要行他的公义，就是不值得在以色列国里面的都会被掳走。那所谓的从以色列被掳走，上次也跟大家解释，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以色列就是迦南地，就是预表天国，所以在天国里面不能存在自己冒假自称为信徒的那些不是真心上帝的人。好，我们今天从第六章我们继续看六章第一节啊。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那这里好像阿摩斯就重新再讲到那些无论是以色列或者犹大国里面的那些贵族，那些在里面当主的那些人，当王的那些人。那加尔文在这里的说，你要看到这个背景，无论在 任何的某一种时代，在某一种地方，好像发生的一些的灾难，如果国家与国家在打仗的时候，正最能够有收获的人，其实就是那些贵族。老百姓在吃苦的时候，很可能那些人就在赚钱。无论在任何的什么灾难，无论在任何的什么情况之下，那加尔文就说，上帝就指着这些人就说，好像你们就利用这些老百姓在吃苦的时候，然后你们就赚这些钱。然后在这里又有另外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好像阿摩斯书在这里提到的，不仅仅只提到以色列，他好像这里提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那个首都，但同时也提到西安，西安就指着耶路撒冷，就指着犹大国了。所以在这里好像上帝不仅是面对以色列在跟他们讲，还会把那个犹大也包括在里面，就跟他们讲说，好像我下面讲的话也会牵扯到你们。结果上帝这里不喜悦的就是这些人，他好像自己觉得还是很安全，就是说好像在西安和撒玛利亚人身上，这里说安逸无虑的这些人好像要有祸了，好像就是自己自认为因为自己是以色列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就不需要怕上帝的审判。然后他这里还提到说，他们是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那些，就是原来是国为列国之首，就他们一向来他们这几个家庭是属于他们的贵族，一代一代的就是当以色列人或者当犹太人的主。然后他们应该是知道说，当时他们的祖先得到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功劳，而是上帝把它归向他们。所以其实他要知道说，他们所依靠的现在的这些财富，他们所依靠的这些军事，他们一切所拥有的其实是上帝赐给他们的。那上帝在这边就提醒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的以色列在哪里？就是我们会认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哪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主，然后我们是不是也要承认这些东西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可以所依靠的这些一切东西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继续看第二节，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讲到这几个城市，讲到有贾尼，还有哈马，还有加特，这些都是他们当时那个地区的一些以前就是历史上是很强大很富有的一些国家。其实讲到贾尼还有哈马，在创世纪第十章就提到了，创世纪第十章就讲到挪亚的一些后裔，然后就讲到他几个儿子生下来的又是哪些人呢，然后这些人在哪些他们的国在哪里，他们最强大的城市在哪里。然后在创世纪第十章就已经提到有贾尼还有哈马，然后加特正好这里也提到是非利士人的加特，所以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门口那边，就是从以色列再出去一点，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就有这个，以前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城市叫加特。那当时阿摩斯在跟他们讲的这个时候，这几个城市已经都没有了。上帝就好像跟他们讲说，你们觉得自己安全可以安逸无虑，就是因为你们的财富，你们很强大的这些城市吗？你们看看贾尼哈马还有加特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后面他就说要跟你们比较，他们过去其实确实比他们还要强大，然后他们过去的这些境界确实比他们还要更宽。所以上帝就好像在跟他们讲说，连以前这些大的城市 比你们要强很多大很多这些城市都会被灭掉，你们现在有一点点强大一点点财富，你们就认为自己有安全了。耶利米书七章十二节有同一种的说法啊，那我念给大家听。他们说，你们切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就好像示罗，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那个圣殿之前，其实示罗就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他们持戒那两块木板呢，那个圣柜就放在那里。那上帝后面也是把这个地方完全给灭掉了，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所以阿摩斯书他这里提到的一个主题，其实前面已经在讲过了。我们当看到别人的灾难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意识到是上帝在掌管。这个我们当时看阿摩斯书第一章，就是阿摩斯第一章就开始就讲到说以色列国家周围那几个国家所遇到的一切灾难。然后他，你们还记得吗？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什么的罪，他们犯的一二三，然后不断的好像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犯的那些罪，所以上帝就怎么怎么样对待他们。然后这里是同一概念，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任何的一些苦难，其实我们要意识到其实上帝仍然是在掌管一切。有这些苦难发生，其实是上帝因为忍不到或者不想再忍下去这些人的罪。其实中世纪的基督徒一直有这种概念，他就会认为说谁倒霉或者谁生病或者谁遇到死亡，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以上帝是惩罚他。他们唯一错法的一种概念就是说，比如你生病，他会认为说是因为你本身的那个罪。他们没有那种概念说人或者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罪，所以人类会遇到一些灾难，所以你会生病不一定就是因为你本身的罪比别人要大。他们这方面没有这个概念。结果阿摩斯书在从第一章就一直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别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就有一个反应是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罪。我当时有跟大家解释过，我甚至在基督教的那种杂志曾经读过一个文章，他就在那里分析说基督徒居住的地方遇到的大灾难有那几率有多少，然后穆斯林地区那边的那种灾难有多少，然后打战几率有多少什么的。结果他又有一个结果，他说好像基督徒居住的地方好像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定。那他就有另外一个结论，他说那这些穆斯林国家或者这些非信徒的国家遇到灾难，一定就是上帝在惩罚他们，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们唯一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赞美上帝，因为我们在这边不会遇到这些灾难。阿摩斯在这里就一定或者一直在提醒我们说，其实这个不对，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看到有灾难有苦难 有人生病，其实不是让我们自己高兴骄傲的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这些灾难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反而是上帝是让我们看镜子。那今天第六章就会很清楚，上帝说连那些没有特别光照的那些人，我都会那样对待他们。你们这些应该知道的应该受我教育过的这些人，你们会更惨。其实你们今天昨天看新闻，确实有一个东西会让我们这样稍微反想一下，是不是讲到那个台风还有那个菲律宾的那些事情。你讲到菲律宾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有上百万的人已经无家可归，然后没有水没有电，然后有上万的人已经去世了。那 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些，我们会认为说啊，还好我们不是在菲律宾，我们在瑞士啊，还好好像瑞士好几百年以来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以基督教为主的一个国家啊，这边很久已经没有大灾难。还是我们要开始检查自己说，上帝确实还在掌管这个世界，他的审判确实会来临，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继续看第三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或者这里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行强暴使审判临近。这里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也可以说好像阿摩斯在说以色列人天都要塌了，然后你就把它当被盖，就是潮州话有一种说法，就这样说。然后这个就是阿摩斯这里的这种概念，就是说好像整本的阿摩斯书他一直有跟这样跟他们讲说，上帝都说他的审判要临到你们了，但是你们还自认为没事。很多以色列人都自认为说他们是上帝的子民，结果上帝自己指的是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跟这些信徒讲的说，到时上帝又跟我们讲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动不动就开口说愿上帝早日再来，结果我们心里当中其实还好，会把它看成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我们敢开口求上帝要早点再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心里不相信他会很快再来，所以我们敢这样求。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了，我们也可以继续追求我们的，然后把第十、十一、十二位，我们生命当中的第十二位让给上帝，反正不是把首位让给他。以赛亚书当时早就也提到这个主题了，这个概念了。以赛亚书第22章12节13节，我念给大家听。上帝又跟他们说，跟以色列人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就上帝这样的话，然后第十三节他说，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就是这个概念，上帝说我要审判你们了，你们应该要哀哭，你们要秃光头，你们要披麻布。披麻布就是一般是有人死了之后你会把那种麻布穿上。然后这些人的反应是说什么，我们应该大吃大喝大欢喜，然后因为今天先吃了明天再死。所以继续讲第四五六七节，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第四节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这就是刚才好像这个概念，就是说我说我要来审判你们了，你们却是大吃大喝。结果第五节他就第十讲到音乐，就说你们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一样。阿摩斯这里讲到一个好像讲到弹音乐，就是描写到一种很大的好像一个 festival， 一个大爱宴，大家在里面欢喜快乐。然后他这里也提到大卫，这个也是往往我们基督徒喜欢做的一个错误。他们会自认为说他们这样做其实是根据大卫的那种模板，就是好像看着大卫怎么做我们也跟着怎么做。你们有没有发现说，其实我们当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我们在做的心里骨子里知道其实做的是不对的不好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给自己找借口说，哎，我们知道 好像某某人也这样做，某某牧师也是这样做，某某牧师也是喜欢吃、喜欢唱、喜欢喝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为是借口。结果我们就因为自己把这些以前的这些圣徒当为我们的，好像是为了一些榜样，我们就玷污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这里就他们就大吃大喝，然后欢喜快乐的在那边唱，然后给自己造这些乐器，然后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是如同大卫所造的一样。结果上帝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有差别，大卫确实是有唱诗，大卫确实是有制造乐器，但大卫唱诗的唯一一个其中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是为了要赞美敬拜上帝。所以大卫所唱的诗确实到今天都还会留下来，就是因为有这些诗篇。结果你看这些诗篇的内容是什么？大卫这边一直有一种挣扎，一方面是赞美上帝的荣耀，一方面是担忧自己的罪。这个是大卫唱诗的那个动机，所以还是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我们讲到这一点，说大吃大喝，现在十月底了，十月中了，快十月中了。反正我看着我的日历，我会慢慢发现，好像圣诞确实快要到了。那我在哪方面发现呢？就是因为每一天的那些安排会越来越多，就是会有很多活动，就是无论是公司的，要跟客户的，跟朋友的，跟以前同学啊，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反正每一天都有一些，或者甚至基本上每一天都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活动，我们来庆祝，我们来大吃大喝。我们根据今天阿摩斯给我们的提醒，实际上我们可以稍微安静下来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原因可以使我们那么的欢喜快乐来大吃大喝。我们继续看第六跟第七节。第六节他说，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出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我们其实知道说自己就是受膏啊，所谓的用油来抹身，这本身不是一个罪，不是一个坏事。我们知道耶稣自己也受膏了至少两次，你知道一次就是在路加福音七章所描写的，一次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所描写的。所以这里阿摩斯批评的一定不是说他们用好的东西，就是他们好像用大的碗喝酒，或者用上等的油抹身，这个本身不是一个罪。那当然就有一些人就以这个当借口，就好像今天一样啊，我们开宝马或者开奔驰好像不是一个罪。确实你本身用好的东西不是一个罪，问题是你那个心态。上帝在这里批评他们的，就是说好像上帝都在警告你了，在提醒你了，说我要审判你了，你的罪我受不了了。然后这些人好像还真的很天真的觉得没有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大吃大喝，我们可以继续用这些上等的油来抹身。其实总结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到今天都在犯的一个罪。当上帝说我要来审判你们了，他们好像看不见，他们也不会认为说自己要悔改，他们只会告诉自己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他没有办法把我们给毁掉了，而且上帝也不会。好像他们的概念就是上帝跟我们进了一个约，结果这个约上帝一进了就脱不了了，好像上当了，只是没办法，没有人的办法。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确实也有这种概念，就是你第一年或者第一个月 或者头半年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很有那种动机感动力，就受洗，然后结果你信主一久了，你会觉得我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上帝怎么有我的任何的什么办法，结果慢慢呢，你就对他有那种已经没有那种很尊敬的那种心态，你认为上帝是一个小孩，你可以好像每个礼拜天献两个小时给他安慰他就可以。我们真的会认为我们因为受洗上帝就没有我们的办法吗？上帝在这里说他们被掳到了，就是首先会被掳到的那些。第八节上帝继续说，他说主耶和华万军的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这里讲到雅各的这个荣华，或者雅各的这个荣耀，好像他是一个坏事一样，其实不是。圣经有其他地方提到雅各的这个荣耀，其实只是一个好的事情。比如说诗篇47篇第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好，他说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就是上帝，上帝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所以其实雅各的荣耀是一个好事，但是在诗篇那里所提到的雅各的荣耀，跟这里的雅各的荣耀，或者雅各的他这里说荣华，有哪些不同？在那边呢，是因为上帝给我们选的产业，所以呢，我们是因为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在灵命上跟他合一了，跟他连接了，我们跟上帝有份，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荣耀。在这里呢，上帝说我厌弃你的宫殿，然后我憎恶你雅各的这个荣华，是因为他们的荣华不是基于上帝，他们的荣华是基于自己的罪。然后会让我们应该会让我们紧张的，就是上帝在这里好像是强调他发誓。上帝需要发誓吗？上帝不需要发誓，因为上帝讲的就必行。但是上帝确实，我们在圣经看到他让人明白他的话，有的时候他会采取人会采取的一些方案来做。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的指着自己启示说，我真的是厌恶你们的荣华，然后我是厌弃你们的宫殿，然后因此我会把你们交给你们的敌人。前面好像上帝一直说我会把灾难带到你们中间，你们会有很多的哀嚎，你们会哭泣，你们上次就讲了会连那些专业在唱哀歌的那些人都会忙完了。那这里上帝就会第一次提到说他会怎么做，他会把以色列人交给那些敌人。第九节就更清楚，他说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好像这些敌人过来就打这个战会死很多人，结果打完战之后如果还剩下，如果有一个房里面还剩下十个，这些人都会死。就是又说死人的这些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他这里说就更详细的说，所谓的剩下那十个人都必死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户的家里面连自己埋自己的家人的那些人都没有，死光了。所以会来埋你尸体的那些人呢，只是伯伯或者叔叔，就不住同一家的那些人来过来埋，或者那些邻居。结果问到里面确实没有剩下一个人。这里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到说好像不能作声，要安静，不能再提到耶和华的名？ 很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必要学会他们这方面的这个功课。他们之前不是一直很骄傲的一开口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没有我们的办法，上帝会对待怎么样对待别人都好，他不会来很严厉对待我们。然后变到最后，经过这样的灾难之后，他们却不敢提到上帝的名来，就是因为学会这个功课，就是自己根本不配，自己没不配把上帝的名叫出来。这个就是阿摩斯书的一个主题，好像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阿摩斯一直在提到说，哎，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是以色列人，然后动不动就开口说我们是基督徒啊，好像去打架跟中世纪这些军人一样打架，带着一个十字架然后就必得胜。我们要知道说，上帝审判的更猛的很可能就是以色列。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那耶和华出令，大方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这里上帝就会再次的来跟他们肯定说，其实一切都会毁掉。他们现在的那些所谓的他们使他们很骄傲的这些大财富，他们的宫殿啊，他们的城堡，一切都会被灭掉。阿摩斯这里有意思，他说好像这个不是偶然的，他不是说是偶然有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有另外以色列的敌人过来攻击你，然后就把这些房屋打碎。他会说是上帝，是耶和华出令。所以连在这里阿摩斯一直会强调说，以色列人到时所遇到的那些灾难，其实是上帝在掌管的，是上帝做源头。第十二节说，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那我们知道，当然他用这个比喻好像是很难懂，但是我们知道好像马确实在这个崖石上不好奔跑。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崖石上无论你用牛或者用什么都不好耕田，都不好耕种。那上帝就在这里重新再用一种稍微讽刺一点的方式来攻击以色列的这种心态。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为什么？因为上帝曾经跟你们立了约，然后就脱不出去，是不是？就是脱不了的，就是好像是上当，上帝已经答应了说我是你们的神，所以就收不回他这一句话，是不是？确实上帝是跟他们立了约，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就描写这个约，他说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上帝确实是曾经说过我是你们的神，但是他的约里面是有要求的，你们要圣洁。所以上帝确实是给我们的应许说他会救赎我们，但是他是圣洁的，我们在某个方面我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还会强调说，我们要信主，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因为因信称义一定会结果子。但是这些人他们没有尽到他们那一份，就是一个约有两方，他们这一方的那一份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却没有分别为圣，他们反而是把上帝的公平变为苦胆，然后把上帝的公义变为阴沉。我们继续读，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你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化当中，这个脚其实描写强大或者一种防御的能力，就是从军事来讲防御的能力。所以他又会记得又在强调说，这些人一直还会自夸说 我们好像是凭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取了这个角。结果上帝说，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上帝在这里就第一次很明显的讲说他会怎么样来惩罚他们。前面在十二节就已经说，前面在十节就已经说会攻击他们，但这里呢就很明显会说用一国会兴起新的一国来攻击你们。上帝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亚述国，就当时就慢慢强大起来的一个新国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当我们看阿摩斯书的时候，其实比他们当时听这些话应该要有优势。在哪方面？因为当时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带着疑问说，都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在读第七章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说，确实有一些人一直在疑问阿摩斯说，你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些人要禁止他在那边继续讲。但是今天的我们，确实我们可以因为历史的印证，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讲的这些话没有白讲。阿摩斯确实过了不久，确实以色列国、犹太国都被灭掉了，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总结，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第六章，我们只能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如何？就是上帝今天会跟我们讲什么？我们知道上帝用什么东西在，你可以说在威胁我们吗？在警告，在提醒我们？确实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整本的圣经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过我们的生活，然后如果我们不听从上帝的话，上帝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我们已经都知道。其实他讲的没有两样，他今天跟我们讲的话跟当时跟以色列人讲的话还是一样，就还是像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那里，就上帝跟我们讲的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个就是上帝今天跟我们讲的话。然后不断的就跟阿摩斯书五章十四节讲的一样，他就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不要照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受过洗，然后每年的五十二个礼拜日当中有至少四十五个会来做礼拜，然后每天有至少十五秒的祷告，结果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反而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关心上帝的话有多少？就是刚才讲了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在疑问阿摩斯，就疑问上帝的话，或者不想听他的话，甚至不想让他继续传讲他的话，然后这些人会怎么样？我们应该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真的是不是得救？所谓的真的得救了，就是我们会不会过一个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们会不会有一种风险，其实是属于那种冒假自称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的那些人？那我们比如说今天来教会，我们来今天来教会，今天起来第一个想法，想到今天是主日，今天会来教会，我们是想到什么？我们来今天来做礼拜的动机，主要动机是什么？然后我们如果回头想，我们今年有几次没来教会的那几次，我们没有来的那些动机是什么？我们起床的时候 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睡觉之前想到的最后一个事情是什么？阿摩斯在这里就一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认为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就不会领到上帝的审判，反而上帝是让我们左看右看，看到他怎么对待不信他的人，只是当镜子让我们照自己，来提醒我们上帝将来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我们低头一起做祷告。我们现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是充满大爱的神，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可以看到你的恩典，因为知道我们是充满的罪性的人，不配的来到你面前，但是你在永恒当中却是拣选了我们，施恩给我们，赐我们能够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转向你，在你里面继续成长，来越来越像你。主，我们就求你真的伸出你的手，动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以你为乐，在我们一切所做的所想的都为了来荣耀主你的名。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来克服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是很软弱的人，但是知道在人不能的在你都能，所以就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你，也求主你在这方面不断的支持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属于你，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门。